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8回。一方面是筑基丹极为缺少，都被大门派给把持住了；另一方面呢，需求筑基丹的野修仙者也越来越多，却又在外界呢找不到一颗丹药，这就造就了两者之间的尖锐矛盾，甚至一度让那些怒火中烧的低级修仙者大为仇视这些门派。那些修仙大派的人自然也察觉到这种不妙的势头，可一时之间呀，也是无计可施。毕竟筑基丹他们自己也不够啊，怎么可能再拿出些来给门派外边的人呢？但是这天底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最终这个危机呢，还是被某个门派中的天才给解决了。他竟然想出了一个，每当筑基丹出炉的时候，就从外界挑些资质过人的野修仙者，让他们加入这些大门派，再给他们服用筑基丹的主意。这样做呀，既能让筑基丹不外流门外，这肥水它不流外人田呢，又可消除其他低阶修仙者的不满。毕竟能加入修仙大派，这些修仙者哪能不乐意呀？还能够挑出资质优秀的弟子，真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啊。不过这挑选的方法自然要做到公正严明，不能给人留下口舌，否则就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于是这些门派就选用了最经典、最能令人信服的弱肉强食之法，以打擂台的方式让实力过人者来夺取加入他们门派的资格。七大门派各自拿出了10个弟子名额和实力筑基丹，奖给最后的胜出者。当然他们还对这个年龄做了一定的限制，不会收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入门。这些人即使资质再好，也实在是没有培养的前途了。哎，就这样升仙大会诞生了。而能在擂台上胜出的人，果然大都是法力最深厚、资质过人的良才，让得到这些优秀弟子的修仙门派是乐不可支。而其他修仙者们的怨气也随着大会的举行是烟消云散，他们的注意力呢全都放在了这十年一度的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上了。这升仙大会就这么一届届的办了下去，而每次呢都有几十名这幸运儿成为了七大派的弟子，让其他的修仙者更为之疯狂了。到了最后，几乎每个适龄的自认实力不弱的练气期修仙者都会拼死觅活的尝试几次闯擂，希望能走狗屎运，化鱼为龙啊。但这擂台可不是那么好打的，毕竟法术可不是他们这些低阶修仙者说控制就能控制了的，每次都会死伤不少的人，也让打擂的人之间呢结下了不少深仇大恨。黑幕这么一说，就是近一个时辰的功夫，听得吴九指是津津有味，大有收获。而在一旁一同听述的这个韩立更是获益匪浅，对修仙界的事呢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要是闯擂成功啊，岂不是也能成为大门派的入门弟子了？吴九指听完之后一脸的向往之色。做梦吧，你这样的水平要去打擂，不是伤就是死。吴平姑听完吴九指的白日梦话，忍不住讥讽了几句。哦，为什么我不行吗？我第八层的功法还没资格上擂吗？吴九指这次倒没生气，而一本正经的向胡平姑请教起来。胡平姑啊有些惊讶，但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吴小子，你知道去年夺魁的70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吗？ 在擂台上死伤的和你同样水平的修仙者又有多少？还望胡夫人赐教。那次升仙大会的夺擂战，我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啊！哎呦，现在想起来还后怕不已呢。胡平姑似乎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脸色有些发白。而她丈夫大胡子见此，连忙则把手搭在她肩上，以示安慰。胡平姑啊，回头深情地望了丈夫一眼，脸色缓和了许多。我们夫妇二人是不打算参加擂台赛了，只计划去看看而已，预备在练气期待一辈子了。而你们既然还有雄心壮志，那我就告诉你们一些擂台赛的厉害之处，免得你们死得不明不白的。首先呀，报名参赛的人五行基础功法必须过第七层境界，这也是服用筑基丹最起码的要求。其次呢，报名之人的年龄要在40岁以下，超过此年龄的人也不要想蒙混过关，因为大会负责报名的人会用关谷术查看每个报名人的真实年纪。只要符合以上两个条件，那谁都可以去报名了，没有其他任何限制。但也正因为这样，让擂台赛变得更加的惨烈。你们觉得太南谷现在这么多人正常吗？啊，这里面大部分人呐，其实都是冲着升仙会来的。要知道，我们太南会原本只是兰州本地年轻修仙者的交易会，往年这会儿召开的时候，总共只有数百人而已。而如今你们看看，这谷内少说也已聚集了上千多人，而到了最后面几天呢，更远地方的人才会陆续到来，到那个时候才是这太南会交易的最高峰啊。这些人之所以会先来我们太南谷参加太南会，一方面是想淘换些所需要的物品，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想趁此机会先观察一下在升仙会上即将遭遇的对手，好做到知己知彼呀。胡平姑苦笑着道出了上面的话。这吴九指一听啊，脸色大变。哎呀，那照胡夫人所说，在谷内我见到的那些功法达到了十层的高手，也是来参加升仙会的，那还比什么呀？其他层次低的人上去，那不是找死吗？
哎，这可不一样，谁说层次高的人一定能赢层次低的？要是法力弱些的人使用了一些大威力的法符，或随身携带某些厉害的法器，照样把我那法力高的人打得满地找牙呀。
原本从进屋开始就一直没有说话的黑金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让整屋之人为之侧目。
不错呀，黑金兄弟说的话很有道理，像我等修仙之人的争斗，法力深些浅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看所掌握的法术威力大小和对他们的灵活运用，以及所能借助的随身器物的威力啊。
青文道士也十分赞同地说道。
黑金兄和青文道长的话的确是说到点子上了，否则这升仙大会根本不用召开，只要所有参加的人往那一站，比一下谁的法力深厚些，那不就可以了。
胡平姑笑了起来。听了黑金等人的话，吴九指并未高兴起来，却愁眉苦脸的嘴里嘀咕个不停。厉害的法器，大威力的符箓。胡平姑这次没有理会吴九指，而是继续说道：
因为呀，参加擂台赛的人太多了，所以升仙会同时会摆下七座擂台，代表呢越国七大仙派，谁想成为哪派的弟子，就可上哪座擂台进行比试。擂台选拔采用的是两胜亲制，两个人比试，胜者可进入下一轮，败者立即淘汰，然后再换另外两个人重新比试，就这样一直下去，直到经过全场通告再也没有人参加这擂台比试为止， 然后就开始下一轮胜者间的比试，如此往复循环，最后剩下的十名胜者就是此仙派的新入门弟子，可以不用参加门内同样激烈万分的竞争，就可获得服用筑基丹资格，真可谓是一步登天呐。升仙大会擂台比试的流程说起来呢就是这样的，不过哎，别看我说的简单啊，可实际上台上的那种惨烈景象，哎呀，根本无法形容啊。胡平姑说着说着感慨起来，我记得上次的擂台战中啊，光死去的十层修仙者就十几个呀，甚至还有一对十一层的大高手也撞到了一起，结果呢双双同归于尽。至于九层和八层的修仙者死在擂台上的那就更多了，听说呀不下上百人呐。毕竟到了最后几回合的人，没有哪个会轻易放弃到手的成龙之路，所伤的就更厉害了呀。胡平姑说到这里脸上一片叹息之色，基础功法练到第十一层的还要上台比试吗？我听人说过修仙派不是自动收录这样资质过人的奇才吗？那两个人何必还要上台拼命呢？一个女生突然想起，竟然是那位沉默寡言的少女红莲散人，竟开了尊口。红莲妹子的疑问呐，当年我也有过，也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呢遇上了一位我们散修的老前辈略加指点，才得以恍然大悟啊。胡兄弟和韩兄弟恐怕也都有此疑问吧。哎，不光他们不明白，就连我们兄弟俩也觉得纳闷，十一层的奇才有好好的这个光明大道不走，干嘛非要挤这座独木小桥啊，一个不慎就摔死了呀。黑木也紧锁眉头，一脸的不解。我看青文道长气定神闲，想必对此早就胸有成竹，还是道长来给你们解释一下的好啊。青文道士有些意外，但随即就默然承认了。他沉吟了一下，开口说道，其实啊，那两个人都是修仙家族的人，他们的十一层境界恐怕是花了不少的丹药硬提升上去的呀。他摇摇头，似乎对这二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哎，用丹药提升境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他们还是可以拜进修仙门派的呀。吴九指睁大了双眼，有些疑惑。哎，吴兄弟啊，忘了一件事，能在四十岁前练成十一层功法的人，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奇才不假，但在那些传承了无数年的大门派眼里，这些人也只是资质普通，刚达到他们入派要求的后辈弟子而已。否则这些人在小的时候就早已被修仙大派收为正式弟子，就是他们家族的人觉得他们这样的人勉强进入这修仙派也没有什么前途，基本没希望在众多比他们资质更好的弟子中夺得服用筑基丹的资格，这才啊干脆把他们留下，另加专门培养，一直潜伏数十年，就只是为了在这升仙会上一鸣惊人，直接夺得服用筑基丹的资格，也可以算是另辟蹊径啊。只是他们家族也没有想到，竟然凑巧啊让两个抱有同样打算的人碰到了一起，结果呀还同归于尽了，否则肯定会被他们如愿以偿。青文道士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叹息，而吴九指等人呢早就听得眼睛都直了呀。我说最近的这个升仙大会怎么越来越激烈了、啊、十层十一层往日听都没听说过的高人啊，哎，一个接一个的全都出现了。少女和吴九指也默然无语，显着情报啊大出他们的意外。 想想看，一边是修仙家族精心培养和全副武装的大高手，另一边呢，是我们这些缺钱少物的散修之人。你们觉得我们散修能有几人夺位成功啊？胡平姑神色冷然，还带有几分自嘲。照这么说，先前那些修仙派通过升仙大会得到如意弟子乐不可支的事也是假的了，是在打肿脸充胖子。韩立摸了摸鼻子，显得若有所思。哎，韩兄弟说的没错，世上哪儿真有三全其美的好事啊，能两全其美就不错了。胡平姑斜瞥了黑木一眼，让黑木脸色微微发红。那难道我们散修真不如修仙家族弟子吗？即使他们那些仙派挑剩下的人，也比我们普通散修强这么多呀。红莲散人不服气地问道。虽然不想承认，但我们散修中出现高手的几率的确远比对方低得多呀。更何况我们单独个人在人力和物力上更不能和人家一族相比。哎，在外部条件上啊，就比对方差得远喽。青文道士的声音有些苦涩之意。我也听朋友说过，即使我们散修啊侥幸成为仙派弟子，但服用筑基丹后能筑基成功的也是少之又少，寥寥无几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好了好了，大家呀、不要垂头丧气，我们都还年轻嘛。这次不行，还有10年后的下一次，说不定那仙派入门弟子的身份正在未来等着大家呢。现在还是说说会后结伴而行的事吧。
青文道士给屋里的人打完气之后，又把话题扯开了。
没什么可说的，我到时候和大家一起走就是了。听到这修仙界这么多厉害的家伙后，哼，我还真有些不敢单独上路了。
吴九指还是有些无精打采。青文道士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又看向了红莲散人。
我也继续和几位一起。
好，韩兄弟是不是也打算好了呀？
道士很高兴的样子，又向韩立问道。
韩立闻听此言犹豫了起来，按理说像他这样的新人继续跟着这小团体应该是最佳的选择，但其实呢心里却不知怎么的总觉得有不妥的地方，似乎真的要这么做的话肯定会后悔的。
哦，在下还是等交易会结束后再做决定，并不急于一时啊。
韩立微笑着说道，他决定先拖拖再说。
嗯，韩立的这句话显然出乎了其他人的预料，让青文等人呢有些愕然。
韩兄，这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散仙在一块儿才能不被人欺负呀，更何况对兄台能识破在下的偷计，小弟还大有兴趣呢，想在以后的日子里多切磋一下啊。
吴九指有些不满。
韩立听了少年的言语并未动气，只是笑而不语。
韩兄并未说肯定不和我们一起上路，只是说要想一下，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青文道士连忙劝解道。
是啊，青文道长的话说到在下心里边去了，在下啊的确有些难言的苦衷，所以才要慎重一些呀。
韩立似乎对青文道士大为感激，露出了一副说到心里去的神情。
这样啊，哎，那算我多事了。
少年觉得自己好像变得里外不是人，大为不悦。青文道士无奈地笑了笑，用一种兄长包容完毕的表情暗自冲韩立报以歉意。
那韩立呢，自然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不过既然这件事情也已经决定了，
众人都纷纷起身告辞回去了。韩立也在二楼找了间空房子安歇了下来，他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总在打鼓，和这些人在一起是不是会有什么危险，这些人是不是在摆一个迷局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凡人修仙传》第59回